Notre Jésus, c'est même sans cœur. Quand c'est tout, sans cœur, mais c'est que mais il y a des petits fouets. Et puis, en pied fou à Némona, il y a des chatiens, il y a des souhaits, il y a des souhaits, il y a des souhaits, 都能够不忘来参加。这次我对你们所分担的课是马可福音。对三年级的我记住，我有简单的介绍过。我现在因为二年级都还没见过面，我们所以这个学习这个神水啊。 这个神水有的是喜欢称它为神道水，是学习神的道理的一种学问。那这个神水的这个范围啊，说学习的范围，说起来不很宽，那么一般是分为四大类。 第一是叫做圣经神学，圣经神学就是主要是要学习这个圣经六十六卷，是我们的神学院，六十六卷都有相当详细的一个。 讲课啊，那么这个圣经神学，它是时间长一点的，他们当然要去学习原文啦、种种这些。那第二类叫做教育神学，教育神学也叫做系统神学啊，或者组织神学。 即使把这个圣经里面比较重要的道理分类的去整理起来，给学习的人能够在短时间把握到圣经里面的要道。好像你们有学习过的，我们那一本圣经要道。 我们是另外一种方式的写法了，那当包含的，就是说教育神学。那么第三类是这个历史神学，历史神学主要是圣经历史和这个教会历史。那么圣经历史是根据圣经的资料。 按一些背景的资料，就是把圣经的这个历史分几个时代，那把每个时代里面所发生的一些数据列出来，这样子了解上有很大帮助。那这个圣经的历史是在《使徒行传》。 来结束，《使徒书代》的这个历史，会说是到《使徒行传》28章结束。当然，启示录是慢一点写的，我们也能够从启示录找到《使徒书代》的历史。再来就是教会历史，教会历史就是记载这个圣经历史。那这个教会历史。 这一门课说起来不需要上， 应该是买一本比较中立的，没有这个教派色彩的，就是教会历史，自己看一看，啊，把要点经一下，就晓得啊，这个教会在使徒末期以后就怎么样的演变，一直到现在，那么现在的情况是怎么样？大概你们这一班的也没有不会上，应该是没有的。我不晓得有没有改变。这个自己去买一本比较好。那么再来第四类就是，这个我们这个中文有时候叫实用神学的，实用神学也翻译做实践神学。以上这三种都是说的，这个是要注册的，要用出去。所以这个是用神水包括这个比方说讲道学啦，或者这个教牧学啦，现在所谓辅导学应该是包括在教牧学里面。辅导的方法是教牧牧养方面的一种方法而已，或者这个宣教学呢，这个宣教是对外的，教牧是对内的，那都要通过这个讲道来表达，或者这个献位的哈，这些包括这个宗教教育，这些都是一种属于这个适用神学。那么你们这三年呢，一共有三个位，可以说在所以神学方面呢，应该学习的有占相当多的部分了，虽然不是很详细。那这个教育巡水，这个教育巡水是比较这个多内容的。那这个教育，我们平时说五大教育那并不是代表说教育只有五种不过那五种是在得救的事上最基础的、最重要的，那么外教会搞错了，所以我们特别主张这五大教义，就洗礼、这个得圣灵、水灵粮食，这个水灵粮食是进天国的最重要的条件，因为主耶稣说，我是在告诉你，人若不从水和圣灵先，就不能进神的国。那保罗也说，我们得救是因神的怜悯，借着重新的洗和圣灵的更新。还有彼得在五旬节那一天的宣布，对那些已经知道耶稣所救主的人，叫他们要悔改。再来就是说，奉耶稣基督里面受洗神灵的罪都是，就能够领受应许的圣灵。所以这个水灵粮食非常重要。还包括再来就是他洗脚礼，耶稣有份。那圣餐现在外教会有办了，但是搞错了，所以我们也特别主张这个圣餐，那还说安息日。但是这不表示了这个教义只有这五种，不是的。那这个教育巡水所学习的一般是这里七大项目的，我看这七大项目差不多都可以包括的。一个是关于这个神论，这个神论就是有关神的事情，再来就是人论，再来就是基督论。圣灵论基督论救赎论， 性灵论，再来是教会论，第七就是这个这末世论或者终末论。终末论叫做末世论，你们坐后面就是看不太清楚，应该会移动到两旁的前面来，没有关系，因为我看你们也看不太清楚，这两旁可以吧，这两旁应该可以做的，就这样子。那所以神论是有关神的事情，那圣经最要紧就要告诉我们神的事情，会做到前面来。现在可以说各种的学问都非常的这个发达，所以说现在是这个知识爆炸的时候好像电脑说起来好厉害传真太空科学好厉害，但是现在的人很脆弱的就是有关神的，有关神的道理，真神的道理，所以现在的人对神的知识不懂，就是他说懂那是乱乱讲，那我们要根据圣经才能够正确的知道所以神是因为怎么样的。那这个神论神观一般教会现在是差不多以三位一体论为正统的，假设你不相信三位一体论，他说你这个是不正统的，但是实际上三位一体论它就不对了，不正统，正统的是属徒的这个信仰嘛，圣经的信仰才是正统的，那是一神论。关于人论，这个人论人是怎么来的，人是不是有灵魂体或者只有两部分，就是肉体和灵魂按照人因为犯罪了犯罪结果又怎么样，死活又怎么样，这些都是关于人论的部分那基督论是关于耶稣基督的事情，他的一生所做的事情，他的死一直到他的复活升天，那耶稣带来救恩那这个救赎论是说我们要怎么样的来这个领受耶稣基督的救恩，应该救赎论是要谈到这些，谈到这个得救的方法，就是告诉我们救主，就是告诉我们救法，应该是这样子。那现在好多人他们知道，尤其外教会的朋友，他们知道救主是谁，但是他们不清楚救法怎么样想才能得救。再来是圣灵这个圣灵谈到圣灵与基督的关系，圣灵与神的关系那圣灵对得救的关系种种圣灵的工作本身，教会论这个教会论包括这个教会的意义教会的使命教会的组织或者这个典礼应该都包括在内的。那终末论，终末论也叫做末世论这个是以基督再临为终为这个主点那么谈到前后基督再临前后的事情，而谈到这个人死后的事情人死了死后又怎么样，这都是关于终末论。那耶稣要来以前有什么预兆，那耶稣来了以后又怎么样，这些都关于终末论。那么我们本会并不是和外教会不同点，并不是单那所谓五大教义，我们的可以说每一条都不同我们的这个启示理论和他们不同，我们的神观和他们不一样，尤其我们这个救赎论和他们大不相同， 他们现在就是主张啊，相信悔改，他们特别主张这两点，这两点没有错的，好像那个那个可佩里啊 Billy Graham， 他有来过，他有来过台湾啊。他现在是基督教界啊，可以说是最红的一个布道家了。他的布道会都是很有规模的，至少都要准备啊365天。他准备工作花很多时间，也花很多钱。去年在香港开布道会啊，通过人造卫星啊，韩国一直到新加坡。都能够看到他布道的现场，花很多钱，但是他讲的道理哈，重点可以是两点了，一个是叫人信耶稣，结果没有错，第二是叫人要悔改，结果没有错，但是他因为悔改就是重生，悔改就得救，因此他对这个洗礼啊。多圣灵这一部分他不谈，也可以说可能是谈不来的。那么现在一般教会都这样，信主多久？现在在台湾的一般教会是这样，信主多久？你问他说你什么时候多久，他就谈到哪一天啊，怎么样的，比如他的罪啊，这个哭的，伤心的，他说就是那个时候多久。圣经都没有这样的记录的，所以他们现在你说他传说嘛，或者说他传的不过，好像要上台北，要上台北，我们这边是台中哦，我们搭这个自强号，这个没有错的，你搭自强号会到台北的。但是你虽然已经到了新竹，你不要下车，因为新竹不是台北，就是已经到了树林也不可以下车，在过去是板桥，是板桥现在有没有站自强号，大概没有站，我不知道了，好了，但是你目的地是台北啊，你不要在板桥下车，你要一直前进啊，到台北站你才可以下车。所以保罗在哥罗西书啊第一章那里说，我们要把人啊完完全全的带到主的面前，不要把人带到半路把他放下啊。旅行团说这个放过者是不是，我不太懂，人家放到带到半路啊，钱也收起了，人家让换掉，所以我们今天要传这个传递的道理，得救的福音啊，说我们的救赎论和他们差很多，圣灵论也和他们差很多，说起来他们现在搞不清楚什么叫圣灵。那这个周末论呢，我们的周末论和他们大不相同，他们大部分都是你耶稣啊将来要到世界来做1000年的王，叫做千年王国，那个时候全世界的人都会相信耶稣，那耶稣要做万国之王，那首都是在耶路撒冷，那已经被提的信徒要和他再联，那这些已经被提已经死掉被提哦，这些信徒要和耶稣再联到世界来，那么要和在世界的这些信耶稣的人一起啊来助理啊这个王国，这个都乱讲的了，所以这个老教会啊，老教会的宗门论很乱。这个道理哈，道理没有圣灵的启示，真的不懂，不会明白。那我们今天呢，能够正确的明白圣经道理，并不是说我们教会人有什么水准，不是的。我们可以说罪没有水准的。但是圣灵的带领，我们到底的确传得很正确，好像使徒时代主要是减少十二个门徒，十二个门徒当中 最有学问的口令是马太，谁马太会那个马太，因为当税吏、其他的好像彼得、约翰他们都是捕鱼的啦，乡下人，所以当时的法利赛人说笑他们，说他们是无水的小民，又拣选保罗。可是这些无水的选民，他们明白多久的中这个要道。所以今天因为以这个所谓神学家呢，他们好像就有点那个文术了，文术法利赛人，文术就是神学家，专门研究圣经、解释圣经的。法利赛人是犹太教的主流，很热心的啊。其实神学家把道理搞错了，那没有圣灵带领他们、去想出一些、理论啊。那这些神学理论就在这个神学院教了，那些神学生说起来是一张白纸了啊。教授怎么样告诉他讲，他怎么相信？所以在神学院接受了一些不正确的、不合圣经的神学理论，后来去当牧师了，他就照照讲了。所以今天这个教会道理的混乱呢、在神学家，带错路。但是保罗他主张这个所谓属徒的权威了，他在加拉太第一章六节到九节。说做一种传福音给你们，他们什么我们所传的不一样，他该被做主。这个做主是要受刑罚的意思。那么在六节到九节当中啊，同一句话讲两次，可见非常重要。这主张属徒的权威，所以属徒的权威说属徒是立根基、教会的根基、所以属徒的所传的道理是绝对性、因此属徒时代以后，教会不应该立属徒，不应该再立属徒，好像立长老就是，因为这个属徒教会以后再加上再立属徒，那么教会要建立在属徒的根基上，到底我们是要顺从哪一个时代的属徒的道理，这样就发生困难。所以我们今天传道理很重要的，要传的和几个属徒一样。你们看这个启示录二十一章，启示录二十一章十四节，还一起念二十一章十四节。好，好像这个启示录二十一章是记在新耶路撒冷。这个新耶路撒冷啊，他们一般教会哦，他们说这个就千年王国时代的首都了，那这个大城市是在天国啊，建造好啊，才从天坠下来，坠下来现在的耶路撒冷。他们甚至把这个图画都画出来，但是在二十一章的第九节那里记载，是要给个要把这个基督的心腹主给约翰看，或者约翰当时啊，他感觉很奇怪，因为耶稣在世的时候并没有结婚了，为什么羔羊有太太第九节羔羊的太太，但是结果他所看的是什么呢？第十节 就把他带到一座高大的山，将那由真神那里从天而降的性情耶路撒冷指示给他看可见基督的心腹啊，妻子啊，就是教会耶路撒冷就叫做教会 所以这个二十一章启示二十一章这个新耶路撒冷是主做教会，那么这个教会有根基啊，它是通过这个建筑物来显明这个真道，根基很重要，好像我们这个四号墙大楼，这个根基很重要。你根基就是没有立好，在上面盖大楼啊，会再倒下去。根基非常重要。那这个四号根基都有属徒的名字，就是说以属徒的教训为根基。我们今天传道理一定要传的按使徒书的一样啊，他要传的前辈啊，他们是变了啊，有的是根本是变质，有的是传的不够啊，情形是这样子。但是我们要为主做工啊，我说你们到这里来，我不晓得你们为什么要来参加了，这个参加这个神学班哦，绝不可以啊，变成一种这个潮流。我说潮流是不好的潮流了，说人家去啊，我要去，好像韩国啊，他们很多祷告山呐、那一辈子没有去祷告山住几天，好像不像基督徒啊，那个是不对的。我们到这里来要紧啊，我不晓得你有没有想过，应该我们无论做什么事都要想一想，为什么我要这样做？好像我们每天都在吃饭，你有没有想过你为什么要吃饭？为什么要吃饭？怕死是吧？那为什么为了健康呢？要吃饭啊？那为什么你需要健康？有健康的身体要做什么？真的啊，好了。那你们到这里来，为什么你要来？也应该想一想为什么，不然的话人盲目的啊，人家走也跟着他走。我说你，我们这个尤其这个是比较有系统的，也是比较长时间的一个睡习。第一，为了救己，为了救己，你要救人，你要先救己啊。要利己才有办法利人，所以为了你自己的信仰的建立，我要来学习，应该这样子，这是最要紧的动机啊。并不是说我的参加啦好像这个神学班有我的名字，不是这样，我为了要我的信仰，我要去学习。第二，应该为了你家里的，为了要帮助你家庭大大小小的信仰，我要来学习。好像你们当中有的是做父母亲的，父母亲大有责任教导儿女敬畏真神，遵守他的道。那你家是道理不容，你哪里有办法教导你的儿女？或者你家里对还没全部相信，你要带领他们相信吗？你要有学习，你没有学习，你没办法带领他们。人我们要爱人，但是人当中最要紧的是家里的人，是为了自己，为了要造就了帮助家庭的大大小小的信仰。第三，才为了信仰，为了服侍主，为了参与圣工，你没有学习，没有办法参与的，就是参与也做不出什么来了，因为不懂嘛那这个神的圣工，教会有两大使命，就主要是要圣经的时候所交代的，要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人听，就传福音。第二，叫彼得要牧养他的小羊。我们叫我好多小羊，我 这样子就是有人打瞌睡的，好不好？我看你们也太累了，因为工作很忙，但是晚上睡觉以前不要讲闲话，尤其躺下去在睡房不要讲书话，在睡房啊不应该讲话，你有什么话讲到外面去，公共生活要考虑别人，这个很重要的啊，不要乱到别人害到别人。那我们一个基督徒应该服侍主，对外的工作，对内的工作。而教会很多小羊，我们台湾感谢神的传道人呢比较多，照顾的还比较好，有的国家传道人很少，所以这个小羊，小羊包括小孩子，包括出信的信徒，要有人照顾，不然的话又溜走了，所以为了要服侍主，我要学习，应该抱着这三点动机来，我认为就